很高兴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我看到好久不见的许多老朋友，特别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心里就感到非常的一种温馨的感觉。这个教堂看起来也好像比以前更温暖一些。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我在这里，各位也许有人会觉得为什么我不打领带了。因为我在台湾的几个月工作从来就不打领带，因为在台湾天气实在太热了，所以很少人就是打领带，所以让你们也感觉一下这台湾的味道。在几个这么多月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心里面就想到各位，想到在主内的各位，所以常常在想说怎么样子在这个主内主的信息当中要讲一些对我们教会有帮助的这些信息。那后来我在湖州教这个系统神学，特别是讲到这个基督论的时候，在我在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许多的圣经中的教导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一方面呢，也许可以对各位大家有帮助，就是怎么样多多的增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基督的话，我们多认识耶稣，对我们的属灵或者信仰一定就是有帮助。那因为我在讲系统神学时候是比较学术性的，里面的内容也是比较深入但是我就挑几个题目出来，那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今天就是顺服与受苦。大家都很熟悉什么叫顺服，什么叫受洗这两个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也都有体会，都有不同的体会。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来看这个顺服与受苦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中间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过去各位没有想过的，我没有关系，我们再解释。我们都清楚明白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永生，永生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天堂，没有错，圣经这样讲是没有错，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对于怎么样的信耶稣，信了耶稣又怎么样得到永生，这个过程是包含在哪些细节，我们往往不是很明白。你知道了但是不是很明白，我们特别没有区别罪得赦免和这个得永生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以为是一样的，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得到这个天堂上永生。那事实上在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也给大家有一些暗示我们就是来讲这个。在我过去在神州的服事和包括后来去台湾的服事当中，这几年当中在我个人的属灵生命上对于顺服跟受苦这两个一直心里都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到底要怎么样子才顺服，然后呢到底遇到苦难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对付，一直都有挣扎。我们知道顺服很难，我们对于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于我们的朋友亲人教会要操练顺服功课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你们大家都应该同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别人有别人的想法，怎么样顺服这其中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受苦呢更不容易了，我想没有人，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情愿多受一点苦，没有人这样子。那但是偏偏受苦会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来解决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从耶稣基督自己身上我们来了解顺服跟受苦这两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是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借着对耶稣基督认识，我有不同的一种体会，一种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方面。我们会认为说顺服跟受苦一般来讲是对我有好处，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受苦，我的命因此可以成长，是对我自己有好处，是需要的。为什么？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成圣，那成圣的过程就包含顺服跟受苦。好，那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呢？很奇怪的，假使你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耶稣基督他顺服，他也受苦，但是他需要成圣吗？我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不需要成圣，因为他本来就是圣洁，他本来就是没有罪的，他本来就是顺服的。在三位一体当中，他们彼此互相非常了解，他不需要再操练顺服的功课，那他呢也不需要受苦。换句话说，顺服跟这个受苦在我们个人身上的经历和在耶稣身上经历似乎有些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来思想。可能对我们也是需要顺服跟受苦，但是呢这个牵扯到怎么看，那怎么看就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来看，一种是主观的来看。那什么叫客观呢？客观来看就是说，从主耶稣身上来看的话，他顺服跟受苦是一种客观的一种经历，是一种经历，因为不是他自己需要这样做，而是他什么？他有别的因素让他这样做，是客观的。但在我们身上来看，我们是主观的，因为我们自己需要，我们有这种参与，我们有这种必要这样子。另外一个要思想就是说，顺服跟受苦是不是要连在一起？是不是受苦顺服的一种功课，是因为我们要克服 受苦，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受苦才会学习到顺服呢？是这样，一般我们想我们都认为是这样的，其实在主耶稣身上不是这样，主耶稣的顺服和受苦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两个部分来讲，一个就是顺服，另外一部分是受苦。为什么会有顺服跟受苦呢？从神学上来看的话，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他要救我们，他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的工作就是他代表我们顺服天父，顺服天父。那这一种他代表我们顺服天父，等一下我们解释为什么是需要一定要这样做呢？这是第一点，因为它代表顺服。第二点就是什么？它代替我们受苦。代替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惩罚，它对，所以是有两点不一样。第一点是它代替我们顺服，是要满足天父的一种旨意。第二点是代替我们受苦，是怎么样？代替我们受惩罚。所以这两个其实在仔细想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把它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想说，哦，是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顺服而受苦是一件事，其实是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在严格的去思想来看的话，耶稣基督为我们顺服而受苦是一种怎么样属于神的层次上面的一种事情，是关乎神方面的事情。就是说耶稣的顺服受苦是他要跟天父之间怎么样，要完成天父旨意的一些工作。严格来讲，我们就变成是这些工作的受益人，我们是因为耶稣的工作，我们变成领受了耶稣所做的工作的好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神他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耶稣的顺服跟他的受苦是为了要满足神的旨意，然后呢，要让我们受到得到好处，所以我们变成这次要。所以这是一种认识哈，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耶稣基督一定要顺服或者一定要受苦，为了我们不是， 耶稣基督是为了天父的旨意来顺服跟受苦，那我们只是因为天父喜欢这样做，我们就得到这个好处。好，那为什么我要把罪的赦免跟永生要分开来？我们仔细再想一想，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已经得到永生？也许你没有想过，但是你要想一想，神把亚当跟夏娃摆在伊甸园里面，好，当然给他们能力能够管理万物，然后让他们在那边操练，但是神有一个考验要让他们去经历，就是什么？要不要去吃善恶树的果子？换句话说，那个考验，吃善恶树的果，这个考验摆在那里的意思是有它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要看他们会通过还是会失败。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考验呢，跟他们会不会得到永生是有关系的。即使他们已经得到永生呢，不需要考验。那很明显的，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神要他们能够得到考验以后，假使通过了，他们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样各位明白了。所以亚当跟夏娃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犯罪，他们还是没有得到神给他们的永生。好，那刚刚我们念的那个经文，他们犯罪了，就他们悖逆，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就成为罪人。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假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罪，我们罪得赦免，那罪得赦免，我们就是等于又回到亚当跟夏娃当初的情况而已。亚当夏娃当初的情况是没有犯罪，我们只是罪得赦免，你回到亚当夏娃当初犯罪，那你是不是得到永生？所以我这样解释，你们应该可以明白，不一定，因为我们还没有通过那个善恶树的考验。其实善恶树的考验，你可以把它总结起来，是什么？是考验什么呢？你们知道，考验顺服。你吃就不顺服，你不吃你就顺服，所以那个是一个顺服的考验。你也可以说亚当跟夏娃没有通过顺服的考验，所以后来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死去了，他们没有承受永生。那既然现在我们假使像我刚刚说的，罪的赦免又回到亚当夏娃，那我们的永生在哪里呢？我们就还是没有得到。所以需要什么？需要能够通过顺服的考验才可以得到永生。那怎么通过？我们自己不能通过，那是什么叫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通过。所以在这个顺服的考验通过了以后，圣经用的话语就是说，我们就得到了那个所谓的义，公义的义。所以那个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我们得到了。当我们得到这个义的时候，我们就等于通过了那个考验，我们才会有永生。那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已经都做完了，所以我们通常从就说哦，我们信了耶稣，就跳到我们的永生。但其中其实是有两个部分，两个步骤，一个是罪的赦免，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要满足那个神的考验，那个考验。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顺服而得来的义，一般对我们来讲是很困难，非常困难的。我可以问在座的各位，在我个人或者是我觉得教会的观点来讲，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大家在一起十年了或者左右，我觉得在我们灵命成长当中，在座的每一位最缺乏的就是顺服的长进，包括我自己在内。顺服的长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自己摆在主面前，明白神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去做，把我们自己放下，照着神旨意，这个就顺服。这个功课我想 我们在过去十年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座每一个长进最少的一部分。也许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成长了很多，我们了解圣经讲些什么，但是在顺和功课上确实很缺乏。所以今天我们要稍微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顺服是这么重要？顺服是很重要哈，所以明白了哈，假使只是罪得赦免，还是不能够保证你得到永生。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就那个神对顺服的考验，但是耶稣基督他就顺服了。那怎么样顺服呢？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用他自己完完全全的照着天父的旨意来成就这个救赎工作，从出生一直到他的这个上十字架，他完全是照着天父的安排来做。他中间有挣扎，他也在挣扎，哇，这个痛苦我有没有办法忍受等等，最后他成就，所以他就完成了这个考验，顺服的功课他完完全全做到。所以就因为他这样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就得到他成就的结果，我们在神面前就称为义。所以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说你信了你就得到这个义，就可以往生。所以中间就有赎罪还有这个顺服的功课，但是我们常常把过程中间好像把它缩短了一下，就我已经称义了，好像我已经顺服了，好像事实上我们好像的顺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圣经用的字眼是这样的，他是说耶稣基督把他的成就的义怎么样送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但是我们那个得到是什么？是白白得来，不是我们自己做到的。好，所以这个认识，首先这是第一个认识，认识了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名乎其实。你得到这个义以后，你还要活出一个像你已经得到了这个义的生命跟生活出来，所以我们还需要什么？操练顺服，操练顺服，好吧？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保罗，这是保罗用的话，我们因为怎么样信耶稣，我们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就得到了，你已经有了，好，你就可以得永生上天堂，是没有错，没有错。不过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为什么要成圣？就是要学习顺服，跟耶稣一样，耶稣做了什么我们都要做什么，耶稣基督顺服我们就要顺服，因为我们要学习，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学习。所以这一方面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过去为什么鼓励大家我们要做一个小基督，鼓励大家我们要多认识耶稣，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身份，你已经得到了这个义的这种效果，但是你只要是不明白，你还是活不出来，你还是做不到。你虽然得到了，但是你表现出来让人家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说我们要对耶稣基督多认识，因为这对我们的服事，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的表现都带着连带的关系。你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活出来跟你的身份一样生活，人家才会看出来你是不一样的。即使人家看你跟不是基督徒一样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好像没有得到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你得到了，你懂我意思？就好像一个警察一样，他是一个警察，他穿着制服，你知道他是一个警察，哦，但是你跟这个警察接触以后，假使这个警察讲的都是一些或者是脏话，或者是态度很不好，很不友善，或者说这个警察他完全他在抽烟，他在干什么，你就觉得这不像一个警察，他不合他的身份。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得到义了以后，我们是圣经所谓的义人，那你就要怎么样？要一个义人的样子，要义人的样子出来哈。好，所以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什么？他是一生的顺服，他不是只有一次两次，他一生从小出生就顺服，然后一生33年半当中全部都是顺服，这个是我们最难学习的一个功课。好，一个功课。保罗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你当你得救以后，你就踏入了那个门槛，踏入那个得救的门槛，你道德上你已经 得到一个标准，罪得赦免，所以道德上你已经没有污点了。但是踏入门槛，进去这个门以后呢，你怎么样？你要完全去尝试的去得到在这个道德范围里面最高的标准。你要进去以后，你要开始得到这个最高标准。所以我们基督教不是不讲道德的，我们基督教是讲道德，在旧约里是叫做律法，但现在我们讲道德。这个道德跟我们中国人过去所了解道德是有同步的，不是说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信基督教以后，我们还是尊重道德的，不是说完全一种新的 来取代，不是的，而是基督教里面的道德比我们世界上过去我们所认识的道德还要更高，标准更高。过去我跟大家分享过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哈，耶稣基督所讲的登山宝训，像八虎或者什么，这是天上的标准，那个比现在的标准是高很多的。所以假使要讲道德标准，基督徒的标准是更高更高。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就取代了社会，不是，而是包含了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所有这些道德的标准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保罗说，刚刚我们说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因为耶稣基督的顺从，一生的顺服，从出生以后一再顺服。有些人不愿意教导我们要一生顺从。他说我们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已经干净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一生来学习顺服？这样的立场就没有办法解释。解释什么？其实耶稣基督的死他所带来的结果远比赦罪这个更多，比赦罪这个多了太多了。我们将来要怎么样？我们要天上去，你要活在新天新地里，你要跟神在一起，你要领受那永永永远不停的从神那里来的恩典。那这些呢比赦罪还要多。我们要到天上承受产业，我们要成为直接跟神面对面的神的子女。那这些呢不是只有赦罪就可以包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将来领受。所以耶稣的死所带来的是非常广泛非常丰富的，我们要领受的恩典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圣经有一句话，就当耶稣基督要让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就是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当时我们也许会理解说尽诸般义就是我也要受洗，像大家一样受洗，受洗就象征说你罪的赦免，因为施洗约翰传讲的就是罪的赦免的信息。我们常常以为是这样，其实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耶稣基督所说尽诸般的义是什么？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为了我们的缘故把自己摆上，替我们去得到在神面前那个义。那这个呢就包括顺服，不是只是在十字架上死，他的顺服满足了神，神高兴了，他才把那个义给我。所以这个是他所这个顺服。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说将来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神面前来的时候，他说你们念过三福音可能会稍微知道我在讲，神问你说你是凭着什么样子的记录可以满足我公义的要求那你们知道答案的话就知道了。那这时候你在想，是不是凭我一生在我的过程当中，我的记录，我顺服的记录来满足神的要求呢？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答案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一生的记录在神面前来看实在是非常平滑，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你应该讲说，我是靠着耶稣基督顺服的这个记录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那这样的话就完全了，你那个顺服的记录完完全全就满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顺服是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33年他所做的成就顺服就是变成我们的了，那我们可以拿出来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从这点来看，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的，他其实不需要顺服，他已经跟三位一体他们之间完完全全的和谐，他们不需要再来做什么功课，不需要。所以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为了我们。那这种顺服啊，有时候叫做主动的顺服，就耶稣基督只是为了我们然后他来顺服，这个就主动的顺服，没有条件，他只是为了我们来顺服，不是为了我们什么，不是，这是神学上的术语。但是你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代替我们来顺服，那他这样做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因为他怎么通过了那个顺服的考验，为我们成就了那个考验。所以因此我们目前每一个在座基督徒在神眼光里，你们都已经通过了那个顺服的考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是很重要的，你信耶稣你要明白他所做一件事，他所做的你信了就都变成你的了。很多人也许没有体会到哈，我就说我信耶稣啊，那我就得永生。但是你其实要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呢，是他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你的，包括他自己在里面，他的恩典，他自己全部都变成我们。所以我们所领受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这个要一点一点的体会。我们唱的感恩感谢的歌哈，也是一样，一点一点的体会。你就会明白，哇，是很多，真的是很多。神要借着耶稣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多，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办法体会，我们常常忽略掉，也理所当然。对啊，所以现在在美国这个国家，我常常也看到就很有感慨。美国这个国家从神领受的实在太多，太丰富了。比起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讲，不但他们用的资源很多，他们得到神的保守跟看顾也特别的多。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战争是发生在美国境内的，当然除了跟墨西哥或什么以外。所以他们得到神的保守，你可以看多少，你跟中国比起来你就知道美国是得到神多大祝福。中国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争当中，不管大的小的都在战争当中，所以中国老百姓很辛苦。老百姓不但是要接受改朝换代的影响，他们常常就是没有饮食，没有粮食，生活不定，飘来搬来搬去，所以是很辛苦。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美国没有这种问题，没有战争，所以老百姓不需要搬来搬去，而且他们的物质很丰盛，不需要说为没有饭吃，不需要为这个来担忧，你只要愿意去工作就可以。所以这是不一样，这是很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只要是明白的话，你就可以知道神是借着美国这个国家让你稍微明白一下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光景。甚至说在天上怎么样，没有战争，没有哭泣等等，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但是呢从你活在这个国家你稍微可以了解，是有可能，是有可能的。所以神的丰富在各方面你仔细去观察可以看到。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不只是赦罪而已，他成就的顺服就是等于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面去。你在永生里面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好处你都会享受到，这是圣经一直强调的。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不是假的，这不是口号，这是真实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了，他已经在天上，他坐在神的右边，圣经所说的，所以我们将来也会这样。耶稣已经做到了，我们将来也会得到，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可以明白这不是只是空口号而已。好，现在就是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顺服，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顺服，是他心甘乐意的，他为了我们，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里面神觉得好的，不很好的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摆上。再来我们再来看受苦，其实耶稣他不需要为自己有任何的原因他来受苦，他在世界上所受的苦33年当中，他那些苦他可以完全不需要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愿意为我们受苦，这种顺服在神学上叫做被动的顺服，因为是有条件的，就是为我们的苦而受。这两种耶稣基督身上都有，他实现，他主动的爱我们，为我们顺服，他也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为我们受苦，所以这是被动的。但是两种都有，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成就的。耶稣的一生他所受的苦有多少呢？我这很简短的要讲，因为大家都很明白。他一生受了一些苦，首先他在旷野受试探，然后他长大的时候，他这个受苦学的顺从，就是我们刚刚希伯来书说，他在做人的时候，他的经历让他学习到顺服。也许你们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讲的？本来是神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要学习像我们人一样经历那些软弱，还要经历到人所受的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苦楚，然后呢，他要能够心甘乐意的继续做下去。也许你不觉得这样，但是当时在以色列来讲，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好，因为在那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也需要向他父亲学习做木匠，要维生，要有生活。然后呢，他在出来传教的时候，走遍以色列，前后绕了七圈，在这期间呢，受了很多犹太人的逼迫。这你们都知道，因为犹太人一直逼迫他，说他什么？他说他是自称为神，他们不愿意把他当作神。这是犹太人在顺服功课上的失败啊！他们明白圣经的话语，但是却不愿意接受，当神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来承认那个事实。所以他们心里没有顺服神，就是没有顺服圣经的话。但是因为这样，耶稣基督受了许多的苦楚。这个是人的软弱，这我们没办法。像今天这样的，假使耶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今天耶稣来了，他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是人的样式，他会来到这里。假使他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会不会真的把他当作神来看待？也许你说我会，但是假使你没有看到耶稣做任何神迹，你也没有看到耶稣有说什么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一样的顺服？这个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一般的来讲不容易。就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看到耶稣跟我们是一样，他说你也是犹太人，我也是一样，你又生在那个家，那个地方，没有出过什么先知的，我们怎么可以相信你？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基督他因此受了许多的苦，犹太人想要抓他，要逼迫他等等，更不要讲他在审判的时候所受的那些苦楚，受了许多苦。所以他被以赛亚称作悲伤之子，悲伤之子，以赛亚53:3，这就是说以赛亚就早就预言说，这个将要来这个弥赛亚一生当中要受很多苦，是一个悲伤之子，所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悲伤。所以你明白了耶稣以后，你知道耶稣受了很多苦，他呢忍受这些苦，当然他是为了成就天父的旨意。同样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受很多苦啊，只是不同的苦，有时候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苦都有很多。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会像耶稣一样完全忍受，还是我们会抱怨，向神抱怨？我想最容易的就向神抱怨，神啊，你怎么离开了我？为什么这些事情偏偏会临到我身上，没有临在那个人身上？是不是？是有，这我自己也免不了。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前一阵子，这个经历了这个黄德兴传道的事件以后，我也常常最近在思考，说神啊，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们的教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需要临到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需要的建造，不是分裂，不是破坏，但是就临到我们教会。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想不清楚，就是说这个事件对大家的创伤是很大的，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受到的创伤，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要我们经历， 其实要我们学习的，继续仰赖神，继续顺服神，这是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有时候神要借着事件怎么样来操练我们，那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我们至终还是要回到神面前，还是要寻求神的旨意，还是要听神的话来继续追求，继续服侍。我想这个是神要达到的目的。可能这个过程很辛苦很难，但是呢，神要我们经历。圣经 也常常提醒我们，假使我们没有经历受苦的话，我们灵命的长进就有限，所以这是需要的受苦。但是当然耶稣是不需要的，他根本就不需要为这些受苦，但是他心甘情愿受苦。为什么？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受苦。好，那另外第二点的受苦，他实际上十字架上的痛苦，十字架上的痛苦是帮助我们明白神怎么样的成就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的经历让我们更加明白。我现在要讲这些，你要把它投影到你自己上面，耶稣基督所受的这些痛苦你要把它投在自己身上，你就可以知道你要跟耶稣一样，你要胜过我们受这些苦难。第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很明显的是肉体的受苦和死亡。肉体痛苦你们都知道哈，他受鞭伤，然后呢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等等肉体痛苦，然后最后呢他咽了最后一口气他死亡，这些我们都会经历，当然程度上不一样。但是你假使经历到不管你受什么痛苦，生病或者什么，你就想一想你所受的痛苦跟耶稣基督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多。耶稣都可以忍耐，我们也应该可以忍耐，当然不是靠你自己，靠着神。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是他怎么样，他明白他顺服以后他这样做。这个受苦有很多记载，这我就不说了。第二种是什么？在十字架上背负罪的痛苦。谁的罪？我们的罪。他自己是没有罪，他背负我们罪的痛苦。背负我们罪的这个痛苦是在以赛亚书就讲得很清楚，53章第6跟12，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怎么归在他的身上，他担当许多人的罪。神把我们罪都归在耶稣身上，让他担当我们的罪，就是说把我们身上的罪都搬到耶稣身上，因此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耶稣所担当的罪。那这个承担这么多人罪是很痛苦，你想一想你自己的罪有多少被他承担了，再加上别人罪，从有史以来这些信徒所有的罪，这么多罪全部压在身上，你可以想象那个罪是多大。但他一个人全部承担了，所以这样有些人说这样不太公平，我们神为什么把我们罪都担了公平。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看。第一，耶稣基督心甘乐意的来背负我们的罪，这我们都知道。第二，就是说这个公平是神自己决定的，不是我们来决定公平不公平。当神觉得公平的时候就是公平。那耶稣基督是可以做得到这一点。我讲耶稣的时候其实我要讲耶稣的两性，人性跟神性。这两个性，神性跟人性，在耶稣身上有时候会不一样，用不一样的来表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人性来承担我们的罪，就是说用跟我们一样的人来代替我们，这就是赎罪。赎罪就是代替一样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用人性来担当我们罪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他完成了十字架的工作以后，当他就是说咽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这一个赎罪的工作就可以用到所有基督身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神性他恢复了。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所有人的罪，所以耶稣他的人性他替我们而死，但他死的时候他的神性就出现， 用他的神性来赦免我们所有人的罪，这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所以耶稣身上有很明显的人性跟神性两个不同的性的表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跟大家讲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是用人来担当，但是他成就这个事情以后，这个效果变成所有的人因为神性。所以你可以明白，要是有人问你说耶稣一个人怎么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你的答案就是说，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我们不行，因为我们是人。所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安排，用人替我们而死，但是他却用他的神性把这个好处跟效果赐给所有人。这个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也是一样的道理，神有这种能力来爱所有人，那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我们有一个人敢说你爱世人，也许你爱世人是没有错，但是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人，所有人或者所有光景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他担当我们罪。第三点就是说他担当的是被神弃绝的痛苦。大家都了解，他说神啊，为什么弃绝我？这样，那时候他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他是人性，他跟神断掉了那种神性的连结。那时候他完完全全是他的人，所以他说神啊，为什么弃绝？他不是说弃绝的意思，就是说神完全放弃他，只是说在那个时候他跟神断开来了。一向过去他都是跟三位一体在一起，在一起有交通，但是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断掉，所以完全是他自己人性。所以他说神啊，为什么弃绝我？我也要明白啊，这个弃绝是暂时的，因为我后来明白耶稣又回到神那里去，在这右边他又回复跟神的关系，所以那个弃绝是一种暂时。所以有时候有人说这句话应该翻译成说不是翻译成神啊你为什么弃绝我，而是翻译成神啊你为什么弃绝我这么久，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这么久，让他一个人在承担，因为那个是很痛苦的啦。所以呢，他跟不是说肉体痛苦，而是他跟神断掉六个小时，对耶稣来讲是非常痛苦一件事情。我们人也是一样，当你跟神关系就是断绝的话，我们也会很痛苦，我们觉得好像就没有依靠，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女儿最近她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差不多三个月了，三个月。那这个孩子你们都知道，他小的时候大概三个小时左右他就要吃奶啊或者什么，然后再睡觉啊什么这样。就是在这个醒来的时候，他没有妈妈在旁边，没有牙齿来的话，哇，他就会哭啦或者会怎么样之类。就是说他觉得他没有这个依靠了，他心里就怎么样，就开始恐慌了。这是很自然，小孩子都是这样的。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你觉得神不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恐慌吗？我觉得我们会，因为你没有依靠，你靠自己应该是很困难的。所以耶稣就是这种意思，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跟三位一体的两位断绝的关系，他觉得哇很难受，为什么这么久离开了我？但后来他又回去了，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这个我们就明白了。那当然他为我们的罪受的痛苦是因为他怎么承受了神的愤怒。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神的愤怒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一定会加在神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人最怕神愤怒，比如说有火山爆发打雷闪电，以色列人最怕，因为他们知道神不高兴。神的愤怒在十字架上完全加到耶稣身上，也是因为这样子，神的愤怒得到了满足以后，他就不需要再处罚我们，因为他的愤怒在耶稣身上得到满足，所以因此我们不需要再承受我们罪的处罚。除了耶稣自己受的痛苦以外，他的结果就是神不需要再处罚我们的罪，因为他愤怒得到满足。神是公义，公义的意思是说犯罪要惩罚，现在我们的罪得到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这个惩罚代价，所以我们就 可以这个不用再争斗主了。所以离弃我的意思哈，耶稣就离弃我的意思，不是说耶稣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不是说了，因为耶稣已经很清楚，他一定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明白，所以他的离弃的意思只是暂时的跟神分开。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有一种警觉哈，我们要警觉，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神任何的时候离开我们，甚至很短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跟神关系很密切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段期间似乎神不在我身边，但是假使你是无所谓啊，好像在不在都无所谓，那当然你就不会恐慌。所以有时候也是一种警告，当我们在生活上一班的时候，是不是你从来好像什么事都无所谓，都就可以逆来顺受全部过去，完全没有一种恐慌可怕，完全没有一种神是不是跟我在一起的那种认识。这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说让我们在操练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不是离开了神，离开神，神没有离开我们，是我们自己离开了神，我们选择不面向神，我们面向世界，那就是离开了神。当你离开神，你就不会有感觉到神在不在的问题，你就无所谓，假如生活上我每天都觉得很好，我没有什么好像是这种警觉的话，那可能你要回过来反省，我们要回来反省，是不是我现在面对神，所以我就没有警觉。所以怎么样克服呢？要回去念圣经，你回去念圣经，神会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提醒你，你现在离开了我，要赶快回来。所以为什么读经很重要？不是说你已经熟了，你已经认识了，是没有错，你很熟了，但是神会借着你所念的话语来提醒你，你有没有做到？你知道是一回事，但是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我们需要提醒，提醒这什么？去念圣经，又会提醒我们。所以这是一种过程，是一种操练的过程。今天我们所讲的要提醒各位说要顺服，要顺服。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受苦？也许各位没有仔细去想，但是呢，两方面来想，第一，我们为了自己要顺服受苦，大家都很明白，明白。我们不像耶稣基督，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罪人怎么样承受惩罚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假使受苦的话也是应当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因为是罪人关系很自然就得了，所以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我们不想经历的，但是呢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我们是罪人，罪人就应该承受处罚。好，就好像假使你是一个世界上犯罪人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你在监狱里面你受的惩罚，你不能像人家说，哎，我今天要吃牛排，我明天要吃海鲜，不行，你的惩罚就是怎么样，他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你不想吃也要吃。他说你每天要出去劳动四个小时，你就要去劳动，你是罪人，你没有发言余地。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罪人，我们遭受一些困难，你也是应该要忍受，我们会受苦，我们会受苦，那受苦就是我们没有顺服，所以你也要学习顺服神。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不能这样说，不能说什么呢，我假使不顺服我就应当受苦。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人不顺服他应该受苦，但是事实上这个想法也是不对的，因为你本来就该受苦，跟顺服是没有关系的，也许顺服会帮助你少受一点苦，也许啦，但是 不受苦是恩典，神让你不受苦你要感谢神是恩典，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生病，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好，神没有让你受苦，感谢神，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功劳，哎，我很顺服神，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因为你本来就是罪人，你怎么样子再去做什么都没有办法补得上，就像监狱里那个人一样，在监狱里那个人他做得很好，他很顺服，什么规矩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还是得不到释放，哦，不因为你这样做你就从监狱出来，也许可以提早，本来15年现在变10年也许，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因为你这样就变成无罪无事了。所以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忍受受苦，就并不表示你一定会得到神的这个祝福恩典，不是的，因为你是应该的哈。另外反过来讲，我们也不能说我假使顺服了以后我就不会受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顺服的时候恐怕受的苦还更多，耶稣身上你就可以明白耶稣非常顺服，他受的苦也很多，所以这两个其实好像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可以并存。你学习的顺服，你学习的这个受苦，你可以得到神更多的喜悦，得到神更多的欢喜，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就是要讨天父的喜悦，我们常常唱诗的时候我们就说要讨天父的喜悦。讨天父的喜悦不只是说我们来奉献，我们把金钱摆上，把时间摆上就够了，不是的，而是我们要讨天父的喜悦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要亲近神，在受苦的时候也要跟他亲近，也要顺服。所以两个都要，就是说你顺的时候或者不顺利都要顺，这样子的时候天父才喜悦，天父喜悦的时候他会把恩典就赐给我们。所以这样，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忍受痛苦。我相信啊，在这个个人的经历上面，我也可以这样说，我也可以这样说哈，就是说，在我们当初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去宣教，去工厂宣教的，但是神把我们带到神州教会，在这个教会待了也8年了哈。那当初的话，这个来到这个教会，不是我们愿意，就是我们自己主动的愿意来。而是后来在神里面祷告学习功课以后，我们说好，那我们要顺服神，顺服神就是让他来带我们到神州来侍奉。所以我们其实来到神州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种宣教的心态来到神州来侍奉，我们把神州教会的服事当作是我们 来宣教，替神来传扬福音跟教导，这样宣教。所以我们来神州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像是需求，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来讲没有说对待遇啦或者是什么需求薪水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好像特别注意这方面事情。因为我知道宣教就是这样，当宣教是到一个新的工厂的时候，它的重点是在传教，在传福音上面，而不是在自己身上的一些条件啊或者一些享受上，不是的。我想宣教士都可以告诉你们是这样，所以我们是这样来到这边。所以这几年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一种操练，怎么样子在这个宣教工厂怎么样来摆上。所以感谢神了，这几年来我想神预备我们预备我们能够在教会里服事。现在我们去台湾去台湾服事的时候，当然不是教会，我们在台湾不是在职堂不是在建立教会，我们是到工厂里面去传福音，到工厂里面传福音。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所操练所学习，在那边慢慢的都可以用得上，慢慢就在工厂里面建立团契啊，门徒训练，然后带领他们等等，慢慢就一个一个都用上去。所以这是神的预备，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在顺服神的过程当中，你更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学习，把眼目从我们自己身上呢，改换成用神的眼目来看事情。所以在选择工厂上面，我们也是这样慢慢看。为什么我们去台湾，也许有些不明白，但是从神的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从神的角度来看到说，神的这个宣教的工厂现在已经移到亚洲去了，就是说在大陆、台湾、香港或者是亚洲这一带呢，看到神在那边他的做工， 他在那边所做的很奇妙的工作，这个下礼拜我会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他让我们借着他眼目看到，所以我是觉得是神要我们这个改变这个侍奉的工厂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在这里我们就不能做一样的工作，可以，但是神张开你的眼目看到一些他要你看到的时候，就是你要反应的时候。就是神不让你看见，你也不知道，那就无所谓。但是神既然让我们看到，那我们就要学习顺服他，所以就顺服他，我们就去。那开始的时候是宣教事工是很难的一个事工哈。感谢神，应该我们神州教会继续有短宣队哈，带领年轻人出去短宣，这是讨神喜悦的事，这是很好。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带人信主，这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是去的人跟他们所接触的人同时都得到神的造就，我想这是很重要。然后我们教会在后面支持他们的，我们也因此得到神的祝福，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支持宣教士的时候，我们也会分享宣教士在工厂所得到的果效。所以呢，虽然你没有去，但是因为你的祷告，因为你的支持，同样你将来也会有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或者攻击还是什么之类的积分，你就有分数了，在天上这样。好，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各方面都需要哈，工厂后方全部都要一起动员，那这个事工才可以推展。好，所以这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因为要宣教，但是在一个教会里，所以很多年来我们有很多挣扎，但是我们还是留在神的。所以过去也许哈，在教会里面，在我跟启英在这里服侍，也许有些人误解了我们，或者是也许有些人以为我们好像是心在宣教，没有在教会。有些人，我想有些人是有这种误解，但事实上，我们要坦白的说，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他在每个地方都在做工。在这里做工，在台湾，在大陆都在做工。你即使为神服侍的话，你应该可以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去，神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不是我们自己选择，我愿意，我喜欢，然后你就待在那里，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顺服的表现。那所以当这也许你们以为这是一个大帽子盖在那里，那事实上不是的。因为我也鼓励大家去宣教，不是我自己，我也鼓励大家去看，好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踏出那一步去看。不管你去哪里，也许我们在社区在会城也可以，但是你要去看。比如说会城有一个海员布道会，你可以去跟着他们去访问探访船上的船员，他们带东西去帮助他们，他们有问题替他们解决，因为他们不能出来，他们有这个签证的问题不能出来，所以他替他们办一些事情等等。那这个也是宣教啊，因为他们觉得怎么有人这么热心，他们就开始了解等等。所以你要踏出那一步，你就是要参与，不管做什么，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就是你这个参与这个探访的工作啊，或者是教会里不管你做招待来做什么，都是参与神的工作，所以要踏出那一步，要服侍哈，要服侍，好吧？所以问题就是说，耶稣替我们立下了榜样，顺服和受苦，所以我们就要跟着做。跟着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耶稣是联合在一起。也许有些还不清楚，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就是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耶稣所得到的，我们也会得到。全面性啊，虽然耶稣给我们这样做的榜样，我们也要这样去做，所以顺服跟受苦。好，第二点，我刚刚说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这样做顺服跟受苦是有好处，没有错，成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刚刚已经提到，耶稣不需要为自己顺服，不需要为自己受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别人去顺服去受苦，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当然我们不会像耶稣的这个效果这么大，但是我们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顺服着受苦，就是说你要为了耶稣而受苦，当然我们是为了别人去做，但是目的是为了耶稣，你去顺服，越耶稣你受苦。比如说我刚刚已经讲，神要派你去一个地方，你不愿意去，那地方你觉得太贫穷或什么，但是你为了耶稣你去，哎，这就是为了别人来做，是可以去传福音，说我从来不会讲，我不愿意讲，那就不去了，这样可不可以？不行，为了耶稣你就去，是为了别人，因为那个人一要听到福音，所以你就去，这个就为了别人去，那对你来讲很辛苦啊，因为你要赶快上课，你要赶快背圣经，是啊，是你要受苦，但是这个是为了他，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的为了他人的受苦。我们在家庭里面也这样，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妻子顺服丈夫是为什么？是为了丈夫来顺服吗？不是，是为了耶稣基督来顺服。所以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你来顺服，而是为了耶稣你来顺服丈夫，这是为别人顺服，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保持家庭里面的婚姻，减少冲突，在婚姻里面怎么样就可以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你就可以得到祝福，而不是说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丈夫，是为了耶稣等等，所以我们只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好像是这个圣经的教导不太合理，或者觉得好像做不来，事实上不是，你从自己角度来看你会觉得，但是我鼓励大家要换成从神基督的角度来看，那就不一样，因为神看事情跟我们不太一样，好吧，我简短的结束。神是慈爱的，他不会把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苦难加到我们身上，这是一定，所以我们只要所经历的苦难是神认为我们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要坚持胜过这些苦难，这是圣经的教导，是真的。所以也许在座当中我们有人现在遭遇困难，不管家庭工作或者是怎么样等等，你要明白神做这些是容许的，而且他认为我们有能力可以克服，假使你觉得没有办法，那怎么样祷告神，求神给你力量，因为神一定会帮助你克服，就像耶稣上十字架一样，很困难他自己都觉得很辛苦，但是他顺服，最后还是成就了。神的旨意是最终的目的跟标准，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我们要顺服。我今天没有举很多顺服的例子，但是呢，我是要让大家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标准。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的主耶稣基督，实在是谢谢我们本来是在门外，也是因为你的呼召让我们认识你，也明白了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也明白了你所做的，你所成就的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奇妙。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你的身上学习榜样，同时也求主继续恩待我们，提醒我们，常常让我们有警醒，知道你是跟我们同在，而不是你离开了我们，是我们离开了你。求主继续帮助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还不认识你，让他们也得到从主耶稣而来的这样的恩典跟救恩，让我们得到神所要赐给他们的无比的丰盛。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